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转向我们的上帝那边。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2章第21节到第25节。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道路、生命。这一句话虽然听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太重要的一句话了。神的话是有创造的能力。那么人的整个所有的问题是从哪里过来的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离开上帝的话，不顺从上帝的话的时候呢，人类的整个问题会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类的整个问题是我们离开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才能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处理我们的问题的意思了。你回到上帝的话语那边的时候，你才能解决你的问题的意思了。我们看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第21节，请。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伟大伟尊，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话越来越变大，神的话越来越变为尊贵的时候，上帝的义、上帝的荣耀才能怎么样呢？大大的发光的意思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依靠上帝的话来生活的时候呢，上帝话语的影响力越来越变大的意思了。那么结果呢，你依靠上帝的话来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透过你来彰显出他的荣耀、他的大能、他的尊贵的意思。还有呢，你依靠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上帝透过你来彰显出他的大能、他的荣耀、他的尊贵嘛，对不对？那是你周围的人从你的身上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因着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欢喜。你看神的话是那么重要的了，我们一定要尊敬神的话了，我们一定把这个神的话看成尊贵的。你看中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会运行在我们里面。今天你一定要相信神的话是生命来的。所以呢，神的话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神的话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吸进在我们里面被污染的一切。我们看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到第25节。真的是我们好好吃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靠着神的话来生活，那时神的话会运行在我们里面，结果呢吸进我们的灵魂。你一定要明白，能力是从灵而来。所以呢，你的灵肮脏的话，你的魂肮脏的话，你无法得到能力。所以神的话运行在我们里面，吸进我们的灵魂，那时你里面的这个上帝的能力才能流出来。看看一下，请你们既因顺从真理，解禁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第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多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一定要明白，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依靠上帝的话来得到什么都是假的了。有一天通通会垮下来，有一天通通会不见，有一天通通被烧掉，然后最后呢，你也掉在地狱的火里面。这里说神的话就是福音，神的话为什么是好消息呢？听神的话、吃神的话为什么是好消息呢？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说了，神的话有什么能力呢？神的话有能够创造的能力了，神的话呢，能够创造神荣耀的能力了。上帝的百姓是什么？信主是什么意思？信主的意思是拥有神话语的人的意思了。你是信主的， 意思说你是拥有神话语的。你拥有神话语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拥有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的意思了。所以呢，你拥有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的结果呢，你能够听见神的话，也能够看见上帝的大能。基督徒原来是这样的，但是今天那么多的基督徒看不到上帝的荣耀，今天那么多的基督徒还是流汗来生活，今天那么多的基督徒有充满痛苦来生活。你要小心了，可能不小心的话你会失去救恩。我们是拥有神话语的，这个神的话能够创造万物的，所以呢，拥有神话语的话，你一定会看见上帝的荣耀，一定会看见上帝的权柄。但是现在在以赛亚书第42章18节到第20节里面啊，他叹息我们今天上帝的百姓变成盲人，变成聋人。意思说原来上帝的百姓是能够看见上帝荣耀的人，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变成怎么样呢？看不到上帝的荣耀的人。如果你真的相信我里面有能够创造万物的那个能力，你怎么说有没有钱或者是有没有能力来担心忧虑？如果你因着有没有钱或者是因着有没有能力来担心忧虑惧怕的话，小心，你可能不小心的话会失去救恩。你好好吃神的话了，好好相信神的话的，好好照着神的话来处理所有的事情，一定要相信能够创造万物的能力在你里面了。你相信这地方不可能有没有钱有没有能力来惧怕担心忧虑。到了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还在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这个钱的事情来担心忧虑呢？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属灵上的技能死的缘故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灵才能创造什么。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只有灵才能攻破撒旦的势力，黑暗的势力。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真的只有灵才能攻破黑暗的势力嘛？千万不要受欺骗，不是你的才干，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的努力能力能够破坏黑暗的势力，不是的了。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我里面的上帝的灵才能动工，我里面的这个上帝的灵才能攻破黑暗的势力。你看现在上帝创造了天和地，那是在天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世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在地上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你看在地上发生了黑暗的势力，现在黑暗的势力遮盖整个世上，那是圣灵运行在这个世上那边。这里的运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运行的意思是践踏的意思，只有上帝的灵才能攻破这个黑暗的势力。但是常常说我是信主的，然后为什么靠着你的努力，靠着你的才干，靠着你的计划来生活呢？先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上帝的灵才能攻破黑暗的势力。还有运行还有多另一个意思了，怀孕的意思了。那么圣灵才能怎么样呢？上帝的灵才能生产什么的意思了。我们依靠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圣灵才能动工。我们依靠上帝的话来生活的时候，圣灵怎么样呢？帮你来处理攻击你的黑暗的势力，也能够生产你要的。你看圣经也那么清楚的这样讲嘛。但是我们没有依靠上帝的话来生活的缘故，我们里面的这个灵的功能灵的技能死了。因为神的话跟圣灵不能分开，你里面有真理体系，你里面有上帝的话的时候，圣灵才能动工。真的是这样吗？哦，你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到第26节，千万明白一下人生的得失成功在哪里。真的很难过了，为什么信主的人变成这样？你信主的意思是你里面有上帝的话，你里面有创造的能力，你里面有上帝的灵，但是你不信神的话，怀疑神的话，拒绝神的话的结果呢？你里面的灵，上帝的灵无法做什么了。 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第24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第25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也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5章第26节，大声的一起来念一下，请。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那么上帝的灵就是真理的灵，那么意思说神的话跟圣灵的工作呢不能分开。你相信神的话，你照着神的话来生活，你好好把真理体系建立在你里面，那时我们的圣灵才能动工。那么圣灵动工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上帝的灵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请。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里的梦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梦是在你的能力的范围里面，你的方法的范围里面，思想思想的范围里面，这个不算是梦。梦是什么呢？梦是超越你能力的范围，这才算是梦。超越世上的事情，这才算是梦。那么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没有梦呢？如果有梦的话有盼望，对不对？有盼望的人不会疲倦，有盼望的人不会不行了。今天为什么你很疲倦呢？因为没有梦嘛。想到明天的事情的时候没有梦，结果呢很疲倦。今天为什么担心忧虑不安惧怕呢？没有梦的缘故嘛。如果你里面有梦，怎么能惧怕担心不安忧虑呢？因为惧怕担心忧虑是什么意思？从我能力来看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不可能嘛。但是你知道吗，你好好相信神的话，照着神的话来生活，好好吃神的话的时候，圣灵会动工。圣灵动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才能怎么样呢？拥有能够超越你能力的，能够超越这个世上事情的逆种的梦呢？我发现到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靠你自己所拥有的钱，我发现到那么多的年轻人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靠你自己的才干，自己所拥有的钱。到底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变成这样呢？你里面有超越全宇宙的能力，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你怎么样的敢敢挑战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生不是靠着我的能力来做到什么事情，只有圣灵能够攻破黑暗的势力，能够生产你没想到的、没有听过的、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大的梦。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属灵的机能死了，因为不信神的话的缘故了。你不信神的话的话发生什么事情？你一直被捆绑，被捆绑的话你无法悔改。还有你不要处理你里面被捆绑的东西，你不要处理你里面被捆绑的事情的话怎么样呢？你的这个属灵上的技能一定会死。这个属灵上的技能死的话，你的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不信神的话，越来越无法行出来神的话。所以呢，今天你一定要处理被捆绑的东西。不高兴来捆绑你的心，埋怨来捆绑你的心，惧怕来捆绑你的心，你一定要处理你里面这个被捆绑的。你一定要处理你里面的这个埋怨的、批评的、不高兴的，这些一定要处理。没有处理的话，你里面的上帝的灵无法动工， 你如果你的心被捆绑，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2章22节，一定要处理我们里面被捆绑的东西。我已经说了，你没有处理你里面被捆绑的东西的话，怎么样呢？里面的上帝的灵无法动工，上帝的灵没有办法动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看一下第22节，请，但这百姓是被墙被躲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你看，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不听神的话的话怎么样呢？你的心被捆绑，你的心被捆绑的话，你的灵无法做什么事情。我刚刚说了，只有我里面的灵才能攻破黑暗的势力，只有我里面的上帝的灵才能生成什么。但是我的心被捆绑的缘故，我的灵死的话，一大堆的鬼会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结果呢，杀害你啊，结果呢，谋害你啊，结果呢，偷窃你的东西，结果呢，捆绑你要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把你丢在病痛的监狱里面，把你丢在不景气的监狱里面。相不相信神的话是那么重要的了，然后而处理被捆绑的心是那么重要的了。如果你没有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话，一定要付出代价。没有听，不要听神的话，你不要处理被捆绑的心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苦难。一定要明白，对上帝的百姓来讲，苦难、患难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是革命性的内容。信主的人来讲，苦难、患难是从哪里来？信主的人来讲，苦难和患难是从上帝而来的，意思说你不听神的话的缘故了。今天第22节有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听神的话，你不要处理你里面被捆绑的心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呢，一定会给你苦难。我们的苦难是从上帝而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人也不能处理你的苦难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上帝才能处理你的苦难的意思了。哪一个人比上帝大？那么在全宇宙里面最大的上帝给你的苦难，比上帝大的才能处理你的苦难。但是在全宇宙里面没有人比上帝大，所以呢，苦难是从上帝而来的话，只有上帝才能处理你的问题的意思了。这是很重要的了，只有上帝才能处理我们的苦难。所以呢，碰到苦难的话怎么样呢？不要用你的方法，不要用你的想法，这个是那么危险的事情。用世上的方法，用你的方法来要处理你所面对的苦难的话，越要处理越怎么样呢？陷入到雾里看花的状态。雾里看花，雾里看花是在其实浓雾的时候看花很朦胧，很微妙了，越努力越发生怎么样呢？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意思了。哦，你们这个雾里看花这句话不懂吗？雾里看花是浓雾中看花的意思了。但是我发现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呢，碰到苦难的时候，不知道了这个苦难是从上帝而来。苦难是从上帝而来的话，你要用你的方法，世上的方法怎么样呢？越用越怎么样呢？陷入到雾里看花的状态里面，或者是越努力越陷入到哪里呢？陷入到迟早，知道吗？迟早，各种沼泽，哪一个听得懂？沼泽不是迟早，随迟的迟，迟早或者是沼泽，随便选了，迟早也可以，沼泽也可以。一个很软软的泥土，那么掉进去的话，你不能出来，那种的泥土，对不对？那就是沼泽。你一定要明白，苦难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呢，你用世上的方法，用你的方法的话，怎么样呢？更陷入到这个沼泽里面。你一定要明白，只有上帝才是救赎主，只有上帝才是拯救者。对于信主的人来讲，只有上帝才是拯救者，你知道吗？ 所以呢，你一定要相信，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你。所以碰到苦难的话，立刻跪在神的面前，然后求神，我的罪是什么？你要明白你的罪，那么你悔改，那是你才能脱离这个苦难，因为这个苦难是从上帝而来的嘛。所以呢，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不让别的东西干涉你，只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了。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上帝的百姓受苦是一个特权来的。为什么这个对于上帝的百姓来讲，受苦是一个特权呢？因为我们的上帝透过苦难才能洗净你，你透过苦难明白了我的罪，悔改，那是我们的上帝才能洗净你的罪。洗净你的罪的时候，你才能变成圣洁的，干净的人、圣洁的人才能得到，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讲，受苦是怎么样呢？一个特权来的。所以呢，碰到苦难的时候，绝对绝对不要呱呱叫。碰到苦难的时候，绝对绝对把这个责任推给詹姆斯身上，然后一直埋怨，一直批评詹姆斯。不是的，苦难是从上帝而来的，詹姆斯没有能力给你苦难。所以呢，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处理你的苦难。这个22节是那么重要的，真的是特权来的吗？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10节到13节，请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为什么上帝给你苦难？为的是透过这个苦难你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你变成圣洁的，你变成圣洁的话怎么样呢？你能够参与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里面。所以呢，碰到苦难的时候，绝对绝对不要用世上的方法，你自己的方法，或者是让别的人、别的东西来介入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最大的智慧是什么？我们看看以赛亚书42章23节。所以呢，碰到苦难的话，不要批评别人，不要把詹姆斯拉进来，然后离开我们教会的人，不晓得已经是那么久也还批评詹姆斯。碰到苦难的时候，不要把别人拉进来，这是回到神那边，不需要埋怨。你知道吗？詹姆斯是你，不要了，不要，不要让别的干涉你的生活，明白吗？这句话的意思很重要的。看第23节，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耳听，以防将来呢？现在我们的上帝很叹息。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很叹息呢？我们的上帝已经告诉大家了，受苦难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上帝已经警告以色列人了，我们的上帝已经告诉他们，我要审判你们。但是呢，以色列人还不愿意侧耳倾听。你一定要明白，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大的智慧聪明是什么？不要受这边拿到不是虚伪，这是最大的智慧聪明，不是的咯。最大的聪明、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呢？没有照着、没有听神的话的话，一定会付出代价。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最大的智慧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上帝的百姓呢，不要用计谋和方法来生活。你现在很冤枉吗？但是不要埋怨了。现在你很冤枉吗？不要批评了。现在没有人承认你吗？因着詹姆斯承认不承认的缘故，高兴不高兴吗？不要让别的东西干涉你的生活，不要把别的东西拉进来你的生活里面，只要仰望上帝了。这就是处理被捆绑的心的意思了。你一定要处理被捆绑的你的心，要不然上帝的灵无法动工。所以呢，虽然你很冤枉，不要埋怨；虽然你很冤枉，但是不要批评。人家承认不承认这个不重要，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看了一切，上帝都看了，真的相信了，上帝都计算了，只有上帝才能下结论。所以呢，你自己不需要计算，你自己不需要考虑什么， 真的相信上帝都看了一切，我们的上帝已经算了一切，我们的上帝已经决定了一切，只有上帝才能祝福我们，只有上帝才能成就一切的，只有上帝才能审判一切的。最后我要做什么？不是埋怨，不是冤枉，一定要处理被捆绑的心。我只要抓住真理了，只有真理，只有神的话才能左右我的生命。所以说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怎么说呢？真理才能让你得以自由，意思说神的话才能怎么样的左右你的人生。任何人也不能左右你的人生，魔鬼也不能碰你。圣经那么清楚的讲，你是上帝的孩子，那么魔鬼看到上帝的孩子的话怕死了。所以呢，魔鬼呢连你的一根头发也不能碰。圣经那么清楚的讲嘛，所以呢，你明白神的话了，那是你才能得到各样各色的祝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讲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你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8章37节，到底圣经讲的真理是什么？我是真理道路生命，到底真理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是，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务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这里说为的是要做这个世上的王。耶稣为什么来这里呢？为的是治理这世上。怎么做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王，或者是能够治理这地呢？那么行出来真理，你行出来真理的时候，你能够成为世上的王，能够治理这地。那么行出来真理的人才能听上帝的话，是什么意思？这里讲的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这句话的意思是十字架死的事情。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做王。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理这地。怎么做能够做王，或者是怎么做能够治理这地呢？必定你是下死，你死，你一定要处理你里面这个被捆绑的你的心。为什么礼拜天虽然听了神的话，但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变化呢？因为你没有处理被捆绑的你的心的缘故了。你里面还有埋怨的，你里面还有冤枉的，你里面还有批评的，你里面有人家认定我没有认定我来高兴不高兴的这些的。你没有处理，你不要把你被捆绑的心钉在十字架死的话，怎么样呢？你无法做王，无法治理这地。真的明白吗？圣经讲的真理的定义，圣经讲的真理的定义就是十字架的死。真的是这样吗？有三个人一直摇头。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摇头的不是你。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请，并那曾是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你看耶稣什么时候就成为世上的王呢？他死的时候才能变成世上的王。为什么上帝呼召你呢？让你死，让你处理被捆绑的你的心，那是你也能够做王。这就是第六节。不太明白的话也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耶稣是犹大的狮子而来的，但是什么时候耶稣掌握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呢？再看第六节，什么时候耶稣掌握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被杀了，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处理被捆绑的心，明白吗？不是我们靠着我的能力，靠着我的努力来生活，这个不是人。上帝所创造的人是什么人呢？靠着圣灵来生活。但是好好处理我心里面的被捆绑的心的时候，圣灵才能动工。 要明白圣经讲的真理是什么。圣经讲的真理是十字架的死。我们死的时候怎么样呢？才能作王？死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现在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弄清楚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圣经讲的罪就是不要行真理，这就是罪。意思说圣经讲的罪就是不要死，这就是罪。所以明白吗？今天为什么碰到很多很多的苦难？因为不要死的缘故了。不要死的话怎么样呢？一大堆的魔鬼一定会进来，然后把你丢在不精确的监狱里面，病痛的监狱里面，很冤枉的监狱里面。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24节，弄清楚21节22节，现在23节，还有看这个24节。谁将雅各交作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你看，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循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那么清楚的讲，对于上帝的百姓来讲，苦难患难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世上我们的敌人而来的。我们的苦难跟这个世上魔鬼没有什么关系的了，不让魔鬼，不让世上来进来你的生活里面。一定要明白，只有上帝才能统治上帝的百姓。所以呢，苦难也好，绝望也好，都一定要相信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如果你因着苦难死的话，也是为了你的益处来上帝安排的了。意思是什么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苦难，不要绝望，不要惧怕，不要担心的意思了。那么意思是什么呢？苦难是从上帝而来的话，上帝有方法能够处理你的苦难的意思了。你是上帝的孩子，哪一个爸爸丢弃自己的孩子？我们肉体上的爸爸也不会这样做，何况我们的上帝呢？所以呢，碰到苦难的时候怎么做才对呢？你现在碰到苦难吗？魔鬼呀，你不能给我苦难，我的苦难跟你根本是没有什么关系，我的苦难是神给我的，所以呢，你不能进来我的苦难里面，所以我告诉你立刻离开。上帝已经饶恕我了，我是义人，所以呢，我们的上帝一定会处理我所面对的这个苦难，这样的态度才对呀，明白吗？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上帝呢能够处理我们的苦难。所以呢，碰到苦难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能力的缘故，不要这样讲，因为张牧师不要重用我的缘故，不要这样讲，真的不要这样讲，因为现在不景气的缘故，不要这样讲，因为魔鬼没有权利给我们这些的，上帝给我们。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些的呢？因为你里面有罪的缘故了。今天你一定要明白，把你交给抢夺的是耶和华，这句话是那么重要的。再来说的话，只有上帝才能处理你的苦难，所以呢，绝对绝对把苦难的理由交给别人身上。你看这个经文里面那么清楚，他为什么受苦？因为上帝的百姓犯罪的缘故了。所以呢，碰到苦难的话，我已经说了，这是匍匐在神的面前悔改，千万不要说不够钱的缘故我受苦，千万不要说不够能力的缘故我受苦，绝对不要说因为是他，这个不是悔改。这样做的话，你无法处理你被捆绑的心。现在大卫的儿子这个亚撒龙要杀大卫王，那是大卫王避开亚撒龙来逃走，他逃走的时候怎么样呢？示美这个人过来咒住大卫王。你一定要明白，大卫是王来的，示美是一个平民而来啊。大卫周围有很多的大将军，一句话够了，来人呐，也不需要加多一句话杀他，来人呐嘛，这个大将军知道大卫的意思。但是示美咒住大卫王的时候，大卫怎么说呢？不要杀他，为什么在我的王宫里面发生了这个革命呢？因为我有罪。他没有怪别人， 圣经那么清楚地讲，我们有罪的结果呢，苦难进来我们里面。所以呢，碰到苦难的话，好好处理我们里面的被捆绑的心，那是你变成圣洁的。你是变成圣洁的话，魔鬼呢，跟你完全是无关的了。魔鬼的食物是什么？魔鬼的食物是罪。你没有罪的话，魔鬼不能吃掉你。魔鬼除了罪以外，没有其他的食物。所以呢，圣洁是那么重要。那么接下来罪的内容是什么呢？现在这里说，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循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我们的罪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的罪就是离开了上帝的道。你离开了上帝愿你的地方，你离开了上帝愿你的道路，你离开了上帝愿你的时间，你离开了上帝愿你的方法，你离开了上帝愿你的人。这就是离开上帝的道的意思。上帝愿你安息了，好好做崇拜。你不要随便离开上帝要的时间。上帝愿你江牧师，所以呢，不要随便批评江牧师。江牧师是一个代表你啊，不要随便。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上帝都要他们，所以呢，不要随便批评别人。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罪是什么，离开上帝的道，这就是罪。还有圣经讲的罪是什么，不要进来窄门。上帝的道是小路，小路就是上帝的道，不要进去宽大的路。世上的路很容易的，你的想法看法的路是很容易的，但是上帝要的路是很窄。圣经讲的小路是什么意思？那么走上小路的时候很辛苦，不是这个的意思。圣经讲的小路不是凹凸凹凸的路，不是这个的意思。那么圣经讲的小路是窄门是什么意思呢？选择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的意思了。上帝的话跟你的理念完全不一样，明明白白他抹黑你了，但是上帝的路是很窄。怎么窄呢？饶恕他，明白吗？小路的意思，窄门的意思，不是凹凸凹凸的意思，不是走路的时候很辛苦，不是这个的意思。选择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的意思了，但是你凭着信心选上帝的路，上帝的话的话怎么样呢？立刻你的小路变成大路。虽然选窄门不容易，但是你选，那是会变大门，变大路。现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罪是离开上帝的道，这就是罪了。还有什么算是罪呢？不顺从神的话，这就是罪了。刚刚呢，我们看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我们顺从神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神的话才能洗净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顺从神的话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呢才能攻破捆绑我们的一切。不要顺从神的话的话，无法洗净你的灵魂。你不要顺从神的话的话，无法处理被捆绑的你的心。现在你碰到苦难吗？一定要明白离开神的道的缘故了，或者是不顺从神的话的缘故了。不顺从神的话的结果呢，你的心被捆绑的缘故了。一定要处理被捆绑的这个心。所以呢，不要把痛苦的责任推给别人身上。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定要得胜。昨天我们看到了上帝准备了一块这个黄金，意思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上帝呢真的愿意给我们权柄。所以怎么开始新的一年呢？先好好处理你这个被捆绑的你的心。虽然冤枉，但是不要埋怨了，好好处理。好好处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最后看申命记第28章第1节到第5节，顺从神的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你若你未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杀的，以及牛犊羔羊都必蒙福。第五节，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六节不能忽略掉了，请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哦，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我们明白了，苦难是从你而来的，意思说只有你才能处理我们的苦难。我们犯错的时候，犯罪的时候，苦难会进来我们里面。虽然我们责怪别人的时候无法处理我们的苦难，那么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立刻跪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这样来顺从神的话的话，我们明白了能够蒙福。我们都觉得在新的一年里面，我愿意蒙福，为的是扩张你的国度。所以这个时间你来饶恕我，我愿意悔改。我在过去很冤枉，冤枉的缘故埋怨，有的时候这个人家承认不承认的缘故，这个高兴不高兴。主耶稣，今天我悔改，今天我愿意转向你，我愿意只是仰望你，因为只有你才能拯救我，因为只有你才能处理我的苦难。我不愿意让别的东西进来我的生命里面，所以呢，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拒绝世上的方法、世上的思想。我的苦难和任何恶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现在我所面对的整个问题是从我的罪而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洗净我了，所以呢，所有的恶势力统统出去。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特别是新的一年的第一次的崇拜，透过以赛亚书第42章第21节到24节来这样祝福我们。感谢你，是的，求你，你的话继续的运行在我们里头，继续的洗净我们，那是我们里头的上帝的灵能够动工。上帝的灵动工的时候，我们里头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荣耀能够流出来。感谢你，虽然我们的角色这个时间也你帮助我们的悔改，让我们好好处理我们里面的各样各式的垃圾。感谢你，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